半禁转砸自己的脚，习近平慷慨撒币只是徒劳。美国情报评估坠机，普京终于开口。范仲怒，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马克龙讨好不长久，法国新规针对中共。泰国盼望刺激旅游业，考虑扩大免签证国家。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6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国经济急速衰退之际，习近平出席正在举行的南非金砖峰会。除了近两日意外频频出现之外，24号他在峰会发表言论，表白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从早前宣称的东升西降退缩，但他转个头又出人意料地宣布，将会再次大撒币100亿美元，用来落实他所谓的全球发展倡议，引起民间炮轰。
习近平这番说话是在24号上午在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和非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讲的。他说，中共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亦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那和中共之前自吹自擂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的讲法自相矛盾。习近平早两年亦都曾经扬言，当今世界大势是东升西降，暗示美国正在衰落，中国可以平视世界。有报道说，咁而家东升西降已经冇望了咩？自媒体人秦鹏讽刺话，明明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系就偏偏要为全人类指明方向。但系更自相矛盾的是，习近平一边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一边就慷慨大撒币，宣布中国将会推出100亿美元的专项资金，来落实北京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但是据前身是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的网友张庄说，其实还不止100亿，习近平今次峰会花了140亿美元，40亿美元给了全球发展和南非合作，100亿美元给了全球发展倡议项目。而在网上查询其他参与金砖峰会的国家捐献金额，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的捐献情况根本就找不到，这意味着其他国家根本没有捐。有评论说，真是不理国内老百姓的死活了。网友纷纷质问，这钱哪里来的？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河南被倒闭的银行处理完了吗？德州怎样啊？自己老百姓都穷到窿了，霸州那些灾民可能现在在吐血，突然想起每周每个人1000元的补贴。中国网友说，习近平越是这样做越不得民心。今次金砖峰会宣称明年将会新增6个会员国，届时会员数字将会增加一倍，有11国。不少分析指出，习近平想通过包括大撒币等方式试图和更多国家结盟，和美国抗衡。但是有学者分析，习近平急于结盟反而可能搬砖头砸自己的脚。南非外交部23号表示，金砖五国对审核新成员机制达成共识，但是路透社报道，印度对此就持不同看法，甚至提出新的成员标准，导致流程暂缓。时政评论人士王克分析，拉拢金砖国家抗美，此路不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堕落为二流国家，巴西经济困难重重，南非由准发达国家后退到发展中国家。金砖五国之中，唯有印度经济发展形势好，潜力大，但是就同中共交互，极大咁牵制住中共对金砖合作机制的掌控。如果说在美俄之间印度中立，但是在美中之间印度已经选择了美国。美国将重回亚洲，调整为印太战略，根本上就是要联合印度。中印之间的战略形势，中共越来越被动，印度越来越主动。 在金磚合作機制的走向方面，印度的影響力越來越大。美國聖湯馬斯大學教授葉耀元認為，中共拉攏其他國家的成功率不高。台灣國際關係專家宋國成說，現在還有很多國家未參與入嚟，其實都是國懷鬼胎的，甚至是在美中之間玩平衡戰略。習近平在今次金磚峰會的種種言行，加上峰會期間發生在他身上的種種意外表現，時政評論人士黃友群認為，不單止不能夠為中共和習近平的國際形象加分，相反可能會令國際社會對他的看法更加負面。
華格納集團首腦普利戈任因為私人飛機墜機罹難，很多傳媒表示既意外亦不意外。美國情報部門24號初步評估認為，普利戈任的墜機是由蓄意爆炸造成的，而普利戈任很有可能就是被襲擊的目標。今次爆炸符合普京長期以來試圖令他的批評者噤聲的做法。
有媒體報道說，這架飛機是被地對空導彈擊落的，但是美方的评估就认为这个消息不准确，因为没有迹象显示当时有地对空导弹的攻击。而坠机事件的另一个疑点是，普利戈任的私人飞行员、失事飞机的主人阿特姆斯捷潘诺夫在事故发生之前没有按照计划登上这架将会坠毁的飞机，反而是坐飞机到坎察加半岛之后就失踪。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亦都开口就普利戈任丧生表达哀悼，评价他是一个命运坎坷的人，犯过错误但是取得成果，声称感始终是一场悲剧，还保证完成该事故的调查。美国之音分析指出，这宗坠机事件无论背后黑手是哪个，普利戈任的死都为普京铲除了他1999年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和隐患。但是普利戈任突然意外，再次引起公众对得罪克里姆林宫之后意外死亡的俄罗斯人的广泛关注。多间海外传媒都直言，坠机事件是向俄国的反对派精英发出的强力警告，想达到令他们人人自危的效果。与此同时，亦都传出华格纳可能发生第二度兵变。乌克兰国家抗敌中心指出，白俄斯地下抵抗运动通报，白俄境内若干华格纳集团军营在23号晚拆营，推测呢啲车队正在向俄罗斯边境前进。白俄安全机构就试图阻止车队离开。同时，华格纳集团营地附近奥西波维奇地区的扎尔村那里的流动网络已经开始大规模死机。但是外界认为，在普利戈任和他最得力的几名副手都已经死于非命，在华格纳军队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他们想第二度兵变估计很难成事。独立时政评论人士法律专家余平说，普利戈任和他的集团的结局是追随独裁者的结局，所有的那些历史上独裁者的追随者都很少有善终，一旦他认为你违反了他的原则，一旦他认为你损害了威胁到他的利益的话，你的结果迟早就是会被他铲除。
华语歌后李玟生前控诉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赛制不公的种种黑幕的录音和影片曝光之后，节目引爆巨大争议和抵制。8月25号，浙江卫视公布消息说，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该节目暂停播出。
消息一出，大陆网民纷纷表示建议永久停播。中国好声音制作单位母公司星空华文在消息公布之后，股价快速走低，一度下跌到53.75港元低位，收市下跌17.9%，收报56.7港元。李卜卜主美美说，节目是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暂停播出，但是调查些什么呢？怎样调查呢？自己查自己，会不会随便转身？亦都有人说，不停播的话，那些大帽的高官 不怕深入调查下去，通通被顺藤摸瓜，头上的官帽都不保了。还有人建议改名中国好生意。之前不断有圈内艺人站出来为李文发声，包括恩妮、韩红等，但是某内部人士曾经爆料节目不会停播，相关主管单位对节目充分肯定。现在突然决定停播，网民建议说希望永久停播，这个节目令社会风气不好，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节目应该刻在耻辱柱上高。而长春广播电视台旗下的城市生活广播频道19号亦都公开宣布永久不再同中国好声音合作。但是对于今次中共网管部门对曝光声讨好声音黑幕的舆论罕见感一概放行，好多人觉得诧异。时政评论员袁斌23号表示，不是中共突然变得开明放松管制，而是目前当局不想被民众知道的负面新闻亦都远比好声音黑幕多得多，亦都大得多。现在当局是玩弃居补税的诡计，试图藉此吸引网民的焦点，分散减轻他们对水灾惨况和经济爆煲的注意力，达到舆论情绪维稳的效果。事实证明这种伎俩亦都确实有效。
今年四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中的时候对中共示好，并说对北京采取非对抗策略，却受外界质疑是否代表法国长久的立场。8月24号法国政府假期一正式结束，法国经济财政部长纳默尔就宣布多项新措施，包括非欧洲投资者如果想收购法国公司一成以上的资产，需要先接受审查，并针对中共将范围扩大至矿业。
法国政府的新措施有针对本土企业的利多体制改革，也都有管制法国市场的策略。最令人关注的是加强和扩大外资收购合并法国企业的限制，并且将矿业包括在内。为了进一步保护专利、知识产权和国家战略利益，纳默尔宣布将会加强对外资的控制，并且将范围扩大到矿业，特别是关键原料的开采和转化活动，还特别强调对中共政府也是这样做。他表示，一旦非欧投资者收购一间公司10%或者以上的资产，审查机制将会自行启动，必须获得主管机构通过才能够获准投资，而且经常会被外资用来钻法律漏洞的外商法国分部，未来亦都将会包括在审查范围之内。专门报道欧盟政策的欧洲动态分析，这个措施就是针对中共。虽然纳默尔没有指明，但是可以解读欧洲为了保障战略原料供应的努力，而该产业向来是由中共主宰。
观光旅游业是泰国经济增长的命脉，新当选的首相蔡塔表示，为了刺激旅游业增长，会咨询各方意见，让更多国家旅客免签证入境泰国。
蔡塔第一个离开曼谷的行程是到布吉岛聆听旅游业界的心声和意见。他表示上任之后将会翻身全泰国的机场，并且在两大主要的观光地清迈和布吉岛各建一座新机场。布吉岛的新机场将会专门用来给国际航班升降。蔡塔表示泰国第二季的经济增长缓慢，政府必须加快解决问题，由各方面加速旅游业的增长，来刺激第四季的经济增长。布吉岛是泰国最主要的观光收入来源，要找出方法令旅客到泰国更加容易，并且加强管理令旅客感到安全。蔡塔表示会同相关单位讨论以及咨询各方意见，令更多的国家旅客免签证入境泰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